穷到窿日子嚟啦。南京某研究院冇粮出，美警告中俄窃取航天技术。中共对台军演42架共机出动，援助菲律宾，日美澳派大型舰艇震慑中共。从来冇谂过会攀山涉水偷渡，夏威夷山火罪魁祸首是外来草。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8月2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国经济正在一日千里咁下滑，越来越多人失业，出唔到粮，甚至流落街头。8月17号有消息说，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居然已经三个月冇出粮俾员工。公开资料显示，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在1956年成立，该公司号称有500名员工，曾经负责南京梅园周恩来纪念馆、南京图书馆等重头项目，背景应该有翻咁上下。但是现在拖欠员工人工，这个消息竟然是由一向报喜不报忧的官方媒体江苏电视台爆出的。报道指，该设计研究院的员工向电视台求助，说由五月开始就没粮出，社保亦都停了，员工没钱开饭，没钱看病。电视台找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经理了解情况，得到的答复竟然是我不接受访问。总经理还反问记者，我不出粮给员工和你有什么关系？无独有偶，海外社交平台最近流传一段影片，一位女士说，广州现在很多家庭都穷到窿，有些家庭甚至连几百元都拿不出，情况这么差，所以很多人都无法相信，质疑真的有人去到这种地步。一位女士说，自己就在贷款行业工作，一位熟客最近打电话来哭诉，现在是一个人搵钱全家人使，房屋贷款已经开始过期，每个月只是供楼就要还5000多，还要还支付宝的花呗和借呗。这位熟客喊着问这位女士自己应该怎么办。她说每日手机一响，无论是谁打电话来的，下意识都认为是来追债的，觉得精神都恍惚。他现在抄云全身，几百元都拿不出，他说现在非常迷茫，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一个大男人在电话里面喊了整半个钟头。这位女士说，那就是现在社会那里不为人知的真实情况。其实在广州，很可能很多家庭都发生着眼前这一幕。他还透露，很多家庭好似花呗、美团呢种几百几千嘅小额贷款都有一大堆，呢啲确确实实系存在噶，唔系危言耸听。今年央行公布数据，全国有7-8亿人负债，3亿人左右还唔到钱，呢个数字仲不断增加。美国反间谍官员星期五发出警告，中共同俄罗斯嘅间谍机构正在锁定美国私营太空公司，试图干扰美国公司的营运，并且窃取新技术，所以提醒美国太空公司要特别注意异常的网络活动，好似陌生的企业要求浏览登入设施，以及主动提出投资或者合资建议。这份警告说，外国情报机构将美国航天工业视为有价值的目标。一位美国反间谍官员说，这个新兴领域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大，中共和俄罗斯是美国航天工业的主要威胁，他们看中这个领域，通过网络攻击收集卫星敏感数据，破坏卫星通讯和其他的太空基础设施，并且窃取知识产权技术数据等等。警告中说，全球太空经济由2021年的4690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10000亿美元以上，太空现在对我们的社会 包括应急服务、能源、金融服务、电信、交通运输以及食品和农业，都起到重要作用。美国反间谍官员解释说，这种快速增长亦都为外国间谍机构利用美国航天公司创造了机会。例如今年一月，美国财政部制裁了一间名为天宜卢森堡的卫星公司，因为它同一间中国公司有联系。这间中国公司一直向俄罗斯军事组织华格纳集团提供卫星图像，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反间谍官员还指出，俄罗斯在去年二月对美国卫星公司 Viasat 经营的卫星网络进行了网络攻击。台湾副总统赖清德18号结束出访行程返回台湾之后，中共军队东部战区19号上午就宣布在台湾周边举行军事演习。台湾国防部表示，共军战机、预警机等42架次出海活动，其中26架次穿越中线同新沿线，另外8艘中共舰艇配合执行联合战备警戒巡逻。国防部表示，台湾军方运用联合情报、监视和侦察手段严密掌握，并且派出任务机、舰艇和岸置飞弹系统监控对应。共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19号宣布这次军事演习时，虽然没有提及日前出访友邦巴拉圭时两度过境美国的副总统赖清德，但是中共中央台办在同一日上午就赖清德过境美国表明严正立场，明显是针对赖清德过境美国。日本海上自卫队、美国和澳洲军方将会同时向菲律宾派遣有舰载机的大型舰艇，并且会在23号在南海举行联合训练。因为近日中共海警局船在南海使用水炮阻拦菲律宾军事补给船，三国此举目的是震慑中共。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说，日美澳将会向菲律宾派遣大型舰艇，并且在南海训练。日本派遣海上最大舰艇护卫舰出品号，美国预计会派两栖攻击舰美利坚号，而澳洲就派出两栖攻击舰坎培拉号。各方将会确保在南海航行自由的愿望。出品号、坎培拉号和美利坚号计划在25号左右抵达马尼拉港。据共同社说，日美澳在南海可能进行舰载机互相在甲板升降的训练。菲律宾今次暂时不参加训练，理由是其他的舰艇舰载机太大，菲律宾军舰甲板太小，无法使用。据共同社说，菲律宾1999年被马德雷山号军舰在南海仁爱礁搁浅，并且形成军事据点，士兵轮班常驻，抵抗中共的军事压力。这个据点的补给船队屡次受到中共海警船的阻碍。菲律宾的巡逻船2月6号被雷射光照射，补给船8月5号受到中共水炮阻拦。中共一直以来敦促菲律宾由仁爱礁拖走马德雷山号军舰，菲律宾就表示仁爱礁是自己的国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拥有领土权利。目前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中共海岸警卫队的通话热线已经停用。今年3月25号，中国公民连江由广州出发，经由曼谷转机前往伊斯坦堡。他在临行前做好心理准备，路途会很艰辛，巴拿马雨林充满危险，道路因素不可控，现金不一定够。他的正式偷渡在第一站就受到意料之外的打击。苏克雷元帅国际机场的移民官连续两次拒绝连江入境厄瓜多尔。连江在广东省清远的小农村出生，自细就开始帮父母落田耕种，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好。高中毕业之后就去了广州打工。18岁开始，他由纺织厂到塑胶加工厂，一个人节衣缩食，但是收入一直都是刚刚够开支。2020年初，大陆开始严密的防疫封控， 他工作的铁钢加工厂产量急剧下降，2021年初工厂终于倒闭，年光失业。他尝试过做送外卖，在2021年到2022年初期间，那阵时大陆的经济形势还未开始大跌，他早出晚归，揸住绵羊仔送外卖，在广州的大街小巷穿梭，储了几万元。但是2022年下半年，广州再度严厉封控，他单靠送外卖已经无法再支撑自己的生活。年光说，疫情真是令我对生活绝望。2022年10月份某日，他在抖音偶然见到大陆人走线偷渡入境美国的短片，那是他第一次听讲走线这一回事。所谓走线，即是由南美厄瓜多尔出发，穿越巴拿马、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等国家偷渡入美国，沿途会穿过中南美洲的很多原始地带。虽然说对于生活绝望，年光在那个时刻之前从来都没有离开中国的想法。他没有出过国，但是全国随时封城，开放遥遥无期，经济下行。年光开始觉得，如果他想要给细路更好的未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外面赚多些钱。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终于决定2023年3月偷渡去南美。在路上，年光遇见了老乡苏源，苏源亦都有一个十几岁的细路，现在在初中，但是由于户口限制，而且苏源亦都买不起天价的校区楼，他只能够将细路送到当地的一间普通初中。他说，我不知道应该是恨我自己还是恨政府，如果没有这些户口限制、校区限制、不同省市差天共地的升学率之类的话，我可能没有必要出来。在疫情之前，苏源主要靠提供建筑材料给房地产公司为主，大湾区的整体经济形势也都令苏源尝到一些甜头。但是突如其来的防疫政策令房地产公司留下一栋又一栋的烂尾楼，而且这些公司也都欠了苏源接近10万的债。在苏源离开大陆之前，政府已经放弃清零，全面开放，但是他早就对政府失去信心。之后他们还遇到一位带着细路的爸爸，这个爸爸之前在杜拜工作了4年，见识到中国以外的生活是怎样。2021年底回国，虽然身在上海，生活也都算是富裕，但是社会压力过大，新闻舆论环境恶劣，令他觉得细路留在国内不会有好日子过。于是在同妻子再三商量之后，就带着细路踏上这条走线路偷渡。夏威夷茂宜岛近期发生的灾难性山火，想不到罪魁祸首竟然是几十年来被当作是燃料的外来入侵草种，它们在整个夏威夷大规模蔓延生长。这些入侵的草种能够抗旱，适应各种地形，而且逐渐排挤当地的物种，在美国西部也都造成严重的威胁，导致毁灭性山火不断增加。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生态学教授丹东尼奥向法新社表示，入侵草种非常易燃，它们会改变地貌，造成更多火灾。丹东尼奥表示，这些草死了之后不会分解，而是变干，它们亦都很顽强，比当地的原生物种更能够在火灾中生存，并且逐渐取代原生物种。这些外来的草种包括野牛草、基内亚草和蜜糖草，它们大多数都是来自非洲，当初作为牛饲料被引入，完全不知道几十年之后它们会带来危险。夏威夷在1999年代受到全球化影响，原本的甘蔗园不再种植，因为大片的土地被弃置，入侵草种大量繁殖蔓延。因此当地政府建议采取积极作为，用本土原生植物代替那些危险的入侵草种，减少可燃物的来源，并且提升保水性。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